今天是产婴期第32个主日。从前有一位雄心勃勃的青年，并买了他所有的一切，买了许多的货物，装满了一只大船。他要到国外去做生意，发大财。船走了4天的功夫，也正航行到那无边无际的海洋里边，忽然起了暴风浪。结果把船完全的打翻了，所有的货物也都沉到了海底。他本人被海浪打到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孤岛上边，幸而得生。但是他心里非常的难过，因为他所失落的货物是他一生的积蓄，因而他坐在沙滩上边痛哭起来。过了不久，来了一群土人，手里拿着树枝，牵着驴马的，只向少年人奔来，并且把他团团的围住，高呼说：“我们的王来了！”那个时候，少年人有惊有喜，惊的是恐怕遭到生命的危险，喜的是遇到了人了。所以他就大胆地向围住他的土人说：“你们要在我的身上做什么呢？”其中有一位年长的就拜倒在地，他说：“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兴旺。现在就请你去上朝吧。”说完，就把他推进了一部车子里边。而且那个时候，少年人就莫名其妙，一点也不明白，就低声的向他身边的一个老年人发问说：“他们到底要把我怎么样子呢？”老年人并告诉他，在这个孤岛上一向有一个惯例，就是每年要立一个新王，就是在这个年当中，他们所发现的第一个外来的新人。他说：“你今天来了，正合我们这个条件，所以今年的新王就是你了。但是你在做新王的期间，你可以尽量的享受那最好的，而且你还有王的权柄跟命令。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王位不过一年，到了明年的今天，你一定要被废弃的。”从来没有人能够逃脱过这个规律。那少年人问：“废弃了又怎么样呢？”老年人回答说：“当这个王被废弃的那一天，他就要被送到那对面的荒岛上。那岛上是从来没有人生存的，所以我实在告诉你，从前的王都死在那里了。”那个少年人听了这番话，一点忧愁都没有，他只是思想怎样在他做王的这个一年当中，预备他将要被送到的地方去。有一天，他上朝的时候，就吩咐宰相派100多名精壮的木匠、泥匠、石匠，送到他一年以后要去的孤岛，又运去了许多的建筑的材料，为他建造美丽的楼房。种了许多新美的果蔬和五谷，并且各种各样的蔬菜。在这一年当中，他把那从来堪称共地狱的荒岛，完全改变了面貌，成为一座世外的桃源。光阴飞快的过去了，一年未亡的期限满了。到期满的那一天，百姓又聚集起来。把王的冠冕和朝服都脱下，预备了一只小的独木船，把他送到孤岛上边去。但那个少年人不像以前的王，满心的害怕，满面的愁容，因为他老早就为自己预备好了，所以他是怀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安然的去享受。甚至于后来猎人的王都投靠他，他就是那个岛上的主人翁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为将来准备好了没有？ 今天的福音记载了五个聪明的童女，因为预备好了，她就可以进去迎接新郎做婚姻的宴席。对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趁现在还有机会预备好，免得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了。今天福音当中描述的婚姻的情景，其实就是巴勒斯坦乡村当中随时会发生的，到今天还是可以看到的现象。在巴勒斯坦的乡村，婚姻是一件大事，全村的人都来陪伴这一对新人进入新屋。他们走的是一条最长的路，为的是要得到更多的人的祝贺。犹太人说，每一个从16岁到60岁的人都会跟随着婚姻的构成。 Rabbi 就是犹太教的牧师，他也同意人可以暂时放下研究法律，参加现今的喜乐的婚宴。在巴勒斯坦，一对新人结婚以后并不是到别的地方去度蜜月，他们是留在家里，而且把屋子开放一周，他们被当作皇子与公主那样对待，甚至于如此的称呼他们，这是他们当中一生最最愉快的一周。即使再穷的人也会有准备好庆祝这么一个星期。在这个一周的庆祝的期间，他们说拣选的朋友才允许到屋子里面去。余生的童女因为没有准备好，不但不能够参加婚姻的成典，也失去了一周的欢乐。一位旅行家告诉我们，他到巴勒斯坦所看到的情形。当我们接近加利利亚的城门的时候，他说，我看到有十位装束华丽的并且弹奏各种各样乐器的少女，在我们的车子的面前路上跳舞。我问导游，他告诉我，他们是在陪伴新娘等候新郎的来到。我问这个导游，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婚礼？他说可以的，但是可能是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晨，也或者是两个星期以后，因为没有人确实的知道这个正确的时间。巴勒斯坦的婚姻，他们决定结婚的时候发出了请帖，这告诉他们要准备结婚，但是没有告诉他什么时候，好像收到请帖的人都要随时随地准备好迎接他们的来到。所以这个导游继续解释，在巴勒斯坦，新郎会突然之间的来到，有的时候在半夜。众人虽然要求差人在街上呼喊看那新郎来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可能在任何的时间。陪伴新娘的人必须要随时的准备好，当他新郎来到的时候，可以在街上去迎接他。还有一个要点，天黑以后没有提着灯笼的人是不准上街的，而且当新郎一到，门就关上，迟来的人就不准进去里面去观礼。所以耶稣比喻的那个要点并不是勉强捏造出来的故事，而是在巴勒斯坦乡村生活的片段。这个比喻像耶稣所说的其他的比喻一样，有一个直接的和地区性的含义，还有一个较为宽广的和普遍性的意义。它的直接的意义是针对犹太人的，他们是天主的选民，他们整个的历史应当成为天主儿子来到的做准备，可是他们并没有准备迎接他，所以他们被关在门外。在这个比喻当中，把犹太人没有准备的悲剧用戏剧化的方式表达出来。 可是这个比喻至少还有两个普遍的意义。它第一个警告我们，有些事情是不能够在最后一分钟才做的。学生在大考以前临时开夜车，他的功课成绩一定考不好，因为太晚了。如果一个人在事先没有获得某种技能或者建立某种品格，那么在某种工作的机会来到的时候，他再要想去学也太晚了。我们的跟天主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很容易把事情拖得很晚，使我们来不及准备去迎接天主。第二，他警告我们，有些东西是无法借到的。愚蠢的童女在需要的时候才发现借不到油，一个人也无法借到他跟天主之间的关系，他自己必须有这种关系。一个人不能够借到自己的品格，他必须自己具有这种品格。我们不能够靠着别人所借据的灵修资本而生存，有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自己获得和或者是占有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向别人借到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亚洲军的总司令叫马卡萨，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关于一个汤姆莱菲尔队长的，他就是339战斗航空队的一名飞行员。在1943年4月份，他成功的辉煌的但是而被没有被歌颂的一名战斗的英雄。当时日本的电马已被解破，而盟军的秘密的情报已经获悉，日本的联合海队的总司令山本正在往苏罗门岛飞过来。于是有18架 P-38 的飞机从400里以外的一个岛上派来攻击这个日本的总司令。就在集合的那一刻，日本的航队出现了，与我们等候的机群相遇。16架 P-38 的飞机尾随着这个日本的 O 字型的护航队以后，这时候汤姆和另外一名飞行员被派攻击有两架载着那个总司令的轰炸机。日本的飞行员使用了各种的快机逃脱，但是最后还是被菲莱尔的炮火命中，爆炸成了碎片。华盛顿赞扬这个菲莱尔的功德，认为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击，可是却标明为机密，而且禁止公开，直到1945年，汤姆被颁成海军十字勋章才为人知晓。这次空战是战争中的最烈点，而把握时间、警觉与准备是这次空战的重要的因素。我们在今天的读经当中也同样发现这个主题，不过是理由不同。福音当中的比喻，五个聪明的童女拿了灯也带了油，当新郎在半夜里边来的时候，他们装束准备好去迎接他。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的教训是你们应当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天主要来的那个日子，也不知道那个时辰。92月地震以后，使我们更加体会到这句话的确切与真实。我们很清楚战争当中把握时机跟准备的意义，可是为我们基督徒又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应当醒悟，因为基督会在我们的生命的半夜时分来临，也就是死亡的时刻。然而，死亡的那一天并不是毁灭的日子，相反，福音告诉我们是结婚的一幕， 是一桩无限喜悦的大事。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并不是在准备最坏的事情发生，相反的，我们在准备最好的事情发生，是婚礼的庆祝，有火把的亮光，温馨而丰富的宴席。其次，我们应当醒悟，因为基督也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的每一天来临，他来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来到我们的遭遇当中，也来到我们所遇见的人之中，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觉察到他的临在。莎士比亚有一次写过，在我们的生活的琐事当中有一次潮汛，你或是去接受它，或是永远失去它。耶稣每一次来临正如其他的潮汛，但是那个特殊的来临却绝不会再次的发生。假如我们无数次的让基督从身旁经过，最后会发现我们整个的生命也自身边溜走，到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带着灯，却是没有油。现在论到第三点，我们该如何培养把握时机的意识呢？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去回复天主。答案是靠祈祷。祈祷不仅仅使我们免于被自我盘踞，而且也帮助我们向基督的临在的心灵敞开。在今天的弥撒当中，我们可以请求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祈祷的精神，保持醒悟，为了他在其他的日子来临，而且为准备他在我们死亡的那一刻最后的来临。阿们。